的长子户尔所生的。提哥亚之祖亚斯户有两个妻子，一名希拉，一名拿拉。拿拉给亚斯户生亚户撒、希弗、提米尼、哈核斯他利，这都是拿拉的儿子。希拉的儿子是洗列、所核、斯提南、哥斯生阿洛、所比巴，并哈伦儿子亚哈克的诸族。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跟着是讲道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许启仪长老为我们正道，讲题是从痛苦之子到尊贵之子，我们请许长老。
大家早晨，弟兄姊妹平安。差不多三个月没有在儿堂聚会，因为同一时间我在牛顿堂教主日学。六月开始呢，我会回来和大家多些见面。刚才主席读出这么多人名真是不容易，他一定练了很久，多谢你美蒲姊妹，同埋感谢神。历代至上第四章记载希伯来人一部分嘅族谱，读呢段圣经你会感觉到系枯燥乏味。开始大约有四十个好难读又唔熟悉嘅名字，每个名字稍微提下就算。但是一到雅比斯这个人，用两节的经文很精彩很扼要介绍他的生平和他的祷告。圣经专程来记载一定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一起祈祷。敬爱的父神，求你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教导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去听，用心去思想，在日常生活实行出来。求赐仆人能力将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将仆人隐藏在你十字架背后，愿主的名被高举，愿主得所有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第九节，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希伯来文的发音和痛苦这个字是很接近，一听这个名字希伯来人就联想到是同痛苦有关。人不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生了一个男孩子，生产的痛苦过了之后，应该很欢喜，只是会为个孩子改回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去代表家庭对他的期望。雅比斯意思是在痛苦和忧伤当中生这个孩子，一个令人触景生情的名字。 BB 出世的时候，家庭可能有苦难，可能有不幸，当时是妈妈痛上加痛的时间，这个痛苦太深刻了， 他就为孩子改了这个名字。雅比斯的妈妈他联想到这个 BB 的脚头一定不好，他带来给家人这么多痛苦，他预测到这个小孩子将来他会一生会很痛苦。每逢以后的妈妈叫一声雅比斯，就等于叫一声仔啊仔啊，你的命真是苦了。对以色列人来讲的名字是和人生有很直接的关系，其他人一听这个名字就联想到这个人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只有带来痛苦。那这个雅比斯他从小到大就带着这个名字长大，每日被人家痛苦痛苦这样叫，被人嘲笑被人看低，他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不欢迎他，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一定会受到影响。雅比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背景，成长在这样的环境，是不是他一生都注定是痛苦呢？是不是一生都没有希望呢？他能否突破这个困局呢？或者我们这样看看，有些什么雅比斯可以做，有些什么他可以改变的，或者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东西他不可以做。我们举例讲几个这些造成他痛苦的原因，举例好像他的出身、家境、环境、困难、人哋对他的睇法、人哋对他的态度，这些一啲都不可以改，因为不是在他的范围能力之下。有啲乜嘢佢可以做噶？咁有啲乜嘢佢可以改变噶？有雅比斯佢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嘅态度，佢可以控制佢自己对自己嘅睇法。面对咁嘅环境，啲人通常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受苦者的心态，啊，这些东西完全不是我的错。他就埋怨家庭，埋怨社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这种人是自怜自弃，没有信心，没有斗志，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希望。第二种认证者心态，既然你们认为我没有希望，我就没有希望给你看，你说我痛苦，我就做些事令到你们都一样痛苦。我们感谢神，雅比斯有第三种选择，是一种特破者的心态。雅比斯他相信别人对他的标签，别人对他的评价，这些不是代表真正的他，不是，他不想被这些东西决定他的将来。他亦都知道他是一个蒙神眷顾的儿女，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恩典，这个才是真正的他。没错，表面来看雅比斯好像局限在一个困境里面，好像四面 是被一埲墙围绕住一样，有没有希望突破呢？山穷水尽，有没有出路呢？好难啊，好难，靠人的能力真的好难。他自己没有能力去冲破，其他人帮不到他，他知道唯一能够帮到他的就是那位历世历代帮以色列人的耶和华真神。其实他没有东西，亚比斯他希望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希望能够将他的痛苦变为祝福。没错，当人生的道路走到尽头，就是神赐福的开始。亚比斯他对神有信心，相信神能够开一条出路给他，他求告以色列的神。求告的原文是大声呼求的意思。当一个人在危难、在绝望当中，发出那一种紧急求告的呼声，就好像彼得当日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很快脆就沉落水里面了。他那时最害怕、最无助的时候，他就呼求，又是用回这两个字，主啊，主啊，救我啊，救我啊，就是用这两个字。亚比斯他大声呼求，其实他的心声是，啊，神啊，我真是苦啊，边个能够帮我脱离这个困境呢？我知道是你，他自己亦都知道。如果不求神，求边个啊？是不是求人不得，就不如求己？自己不得，不如去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假神。但是亚比斯他懂得这件事，很多人都不懂得。他求告以色列的神，不是任何偶像，不是任何假神，是单单仰望这一位全能的真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都这样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亚比斯，我相信他是记得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当日出埃及那段历史。当时以色列人去到红海的边缘，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摩西就呼求神，又是用这个呼求，神就行神迹，分开了红海，带领以色列人平安渡过，从绝路中逃出升天。亚比斯相信这位以色列的神会帮他，亦都会乐意赐福给他。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这么讲，你们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我们今日基督徒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只要认识神，我们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现在开始讲亚比斯的祈祷，其实很简单，主要分三个部分，三大祈求：神的赐福、神的同在、 神的保守。这三样东西只有神能够做得到，你们想想，只有神能够做得到。圣经亦都有好多宝贵的应许，都是同这三样有关。祷告第一句，甚愿你赐福与我，甚愿你赐福与我。雅比斯他很清楚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就没有希望。甚愿表达一种迫切的态度，完全不是强求啊，完全不是强求，求神赐福。如果有人说，如果有人跟我说，他说我不需要神赐福，我相信他是自己呃自己。我知道我自己需要，我日日提醒我自己，每日都需要神赐福。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是一种无忧虑之福。赐福这两个字，由上到下为之赐，求神赐福，不是求神给多些，给多些你自己能力可以得到的东西，不是。一生有神赐福是很重要，否则虽然你有本事有才干，但是你用尽心出尽力，很多时却徒劳无功。神所赐的福比一切世俗物质更加丰富，更加重要的就是神所赐的福会令到我们生命有意义，人生有目的，丰盛生命。丰盛生命不单止使到我们自己受益，更加会令到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得益。这个就是福杯满溢的意思，满泻出来流到去隔离。两处其他圣经形容这种丰盛生命，总括了雅比斯向神求的福。诗篇第一章第三节，他要像一果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二处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主耶稣这么说，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啊？更丰盛。雅比斯他求神赐福，我们 留心看，他不是开一张清单，神你看照样执给我，他不是要完这样就要那样，他完全没有操纵住神的手，亦都冇用自己嘅有限去限制神嘅无限。何时何地赐啲乜嘢福，用啲乜嘢方法，完全由神全权去决定。因为雅比斯佢相信神係乐意赐福嘅救主，知道神嘅赐福係最好，最适合我们每一个，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不是样样我们都适合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出乎我们意料，是意料之外的福。 其实神已经一早预早预备好我们那一份福气，为什么我们不去求呢？为什么我们不容许神赐福呢？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啦，不是男孩子啦，女孩子她问妈妈，妈妈为什么你爱我啊？妈妈放低她手上的工作，将的女儿抱起，她细声跟女儿说，她说我没有为什么，我爱你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如果我们问神为什么你要赐福给我们啊，同样神会说我没有为什么，只因为你们是我的儿女。赐福是神的心意，神乐意赐福给他的儿女。马太福音第七章九到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学家加尔文讲过，他说我们信徒应当祈求神赐福，那个目的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是让世人看到我们蒙福，而看到我们背后那位赐福者，看到赐福者就是耶和华真神。有时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物质拥有了很多，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才干去得回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完全完全从神而来，要感谢神的赐福，还要做好管家去管理神所赐的每一样福分，去同人福享分享。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看回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使到别人得福。啊，开头那两样挺好啊，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好好啊。但是跟住那一句呢，就说神说你要叫别人得福。看到神的心意吗？嗱，我赐福给你之后，我还有一个交代，当你得到这些祝福之后，记得让到别人都得福。神是很慷慨很松手祝赐福给我们，能够有各样的福气，我们真的不要浪费，更加不要孤寒，紧紧抓住据为己有。我们一班蒙福的人不要忘记，要藉我们每一个赐恩福给其他的人。讲回亚比斯，虽然他出身卑微，家境不好，的名字又带来很多痛苦，亚比斯他相信神会拯救他脱离这个困境，他没有被过去的历史弱点成为他生命的限制。是亚比斯他是有些不满足现状，但是他不是贪得无厌，他反而看到将来神会更加赐福 俾佢。佢想突破呢个困境，人生活得更丰盛，生命更加有意义。同样，我哋能否可唔可以学雅比斯咁样嘅眼光，应该远大啲，唔好限制神喺我哋身上面嘅作为，亦都去追求丰盛生命，人生有意义。第二句嘅祷告，扩张我境界。雅比斯所处嘅时代是以色列人在迦南扩张疆界的时代。有人说，难道雅比斯只是想扩大自己的土地面积？如果你单单看这几个字，就会错过了更深一层的意思。扩张境界可以是好多嘢。举例，如果我哋嘅视野太狭窄，我哋嘅心胸系太狭窄，可以求神去开讲。如果我哋嘅信心、内心、爱心唔够，可以求神加添。如果我哋面对啲新嘅机会，面对新的事工，没有勇气去踏出第一步，求神给勇气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还有更高一层的意思。当一个人他心灵痛苦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心灵能够宽广，不要想着那样东西，不要日日想都是想着痛苦那样东西。心灵痛苦能够释放，对一个痛苦的人是很重要。雅比斯不想局限自己在一个小小的框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祈祷只是懂得为自己的好处，神啊，你给这样我，神啊，你求你俾呢样我，好少话为自己嘅生命、为自己生命嘅改变去求神。有可能就系我哋生命好多时系停顿、停滞，响一个框框里边，或者我哋唔可以改变嘅最大原因。英文有一句是叫 Think out of the box， 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框，是很有意思。不是真的有一埲墙围绕住我们，而是一道无形之墙。没错，我们很多时做什么都要计划，很小心，但是我们计划得来，就有时真是往往计错数。有时我们用错那个方程式去决定我们的人生，去决定我们的生命。请后面的弟兄准备两张幻灯片，或者可以放第一张先。我会讲两个方程式，是 equation formula 都得。第一种是错的方程式，是一个我们传统，是我们成日用安乐窝那个思维，那个自己局限了个境界呢，因为我们计错数，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才能，加上我们的经验，加上我们的训练，加上我们的个性、外表、过去的历史和别人对我们的期望，加上这些东西了， 就为自己订一个框框箍住我哋。呢、这个框框唔会好大。去第二章，正確嘅方程式係一个跳出传统思维嘅方法嘅产品，係神能够扩张嘅境界，即係神可以扩张，为我哋扩张嘅境界係等于乜嘢？我哋愿意顺服啦，要睇神嘅旨意带领啦，要仰望神嘅大能，同埋加上我哋嘅弱点。诶，有人话我睇到啦，冇理由你都计埋我哋嘅弱点。系，如果你谂得啱，要计埋我哋嘅弱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8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力的。神啊，偏偏选择嗰啲软弱、卑微、世上认为愚拙嘅、无有嘅、乜嘢都冇嘅，为佢工作。真系唔好让我哋嘅困境、弱点成为我哋一个框框去拦阻我哋。我哋真系要试下跳出呢个框框，用神嘅眼光嚟睇我哋嘅弱点。如果你用神嘅眼光睇我哋嘅弱点，你会发觉突然间好多嘢会变得有可能，唔可能啊，唔可以啊，变得可以可能。腓立比书4:13咁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最紧要加给我力量的，你唔好自己出去凡事都能做，唔得，要两句都睇埋。最好啊，我哋嗰个框框啊，唔大又唔细，刚刚配合神嘅旨意。我哋千祈唔好限制神喺我哋身上面嘅作为，我哋要尽量利用神所赐俾我哋嘅恩赐同能力为主作工，更加有作为，更加能够结果子。当神扩张咗我哋嘅境界之后，特别系去扩展神嘅角度嘅时间，我哋会有惊又有喜。讲下喜先啦，为神作工系会带嚟喜乐，亦都会带嚟惊怕，因为新嘅境界有新嘅挑战，有新嘅危机。特别系传福音，特别系传福音系去抢救失丧嘅灵魂。你系要传福音嘅人，系要进入去福音未得之地。其实你系同魔鬼争地盘。那些出去收庄稼的工人一定会有属灵的争战。我们又回忆下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摩西死了之后，神兴起约书亚，挑起重任，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新境界，充满敌人的迦南地。约书亚第一章记得很清楚，神是这样鼓励当时已经80多岁的约书亚：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你两以下两句要留心，我必不撇下你，也不必丢弃你，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神必与你同在。有人咁样形容大部分啊，当然大部分嘅基督徒，好多系满足响舒适嘅环境，佢哋唔想改变啊，太舒适啦，固步自封，佢哋唔想行出一步。有时我哋真系要问下自己，有冇为自己订咗一个太狭窄嘅框框境界呢？是不是过分自卑，不想超越，不想接受神要我们作工的新机会？昔日神怎样鼓励约书亚，今日一样提醒我们要扩张这个属灵的境界，鼓励我们要关心那些未得救的人，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扩张我们教会圣功的境界，传福音去未得之地。著名牧师贾玉铭牧师他认为雅比斯第三个祈求，常与我同在是最紧要。雅比斯他都知道，人生如果有神的同在和参与是最紧要，他知道他单凭他自己的能力完全不足够。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兴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枉然啊，如果我们没有神同在，没有神参与，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枉然，徒劳无功。有人看到这里就问，为什么雅比斯求神常与我同在？难道他不知道神是无所不在，常与属他的人同在？其实雅比斯他知道神是同在的神，不过他要表达他心中那一种渴望，求神显明他的同在，求神使到他自己能够警醒，能够觉察到神的同在，亦都看到神的作为。最重要一样，更加懂得怎样去面对神的同在。神同你同在，你怎样在神面前要存敬畏谦卑的心，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这样说，我们很多时呼喊，我们很多时大声呼喊，神啊，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不见了你啊？就是好像一个人出海钓鱼，很累了，去到海中心的时候很累了，又遇到风浪就大叫，陆地啊，陆地啊，你在边度？其实的陆地仍然在度，神的居所仍然在天上边，神从没有离开，只是我们离开神。没有一只船能够避免风暴，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苦难， 就算人生经历失望、试探、悲伤，甚至乎那些心碎的事，如果有神同在，有神同我们同舟共渡，就算面对惊涛海浪都不用害怕，有神同在，我们一定会安然渡过。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好美好的诗篇、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就被称为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常与我同在，实在中文圣经没有将这个原文很准确翻译出来，英文圣经比较好一点。Let your hand be with me， 让你的手与我同在、啊、几乎绝望的亚比斯，他很需要神的手与他同在，需要神的手积极去参与掌管他的人生。亚比斯相信如果有神与他同在，神会用强而大力的手使他预早离开那些试探，胜过那些引诱。这个意思和主祷文其中两句差不多，有异曲同工的意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神扩张我们的境界，给多些侍奉机会给我们，魔鬼的攻击就会越来越多。这场属灵争战，我们每一个是基督的精兵来的，我们不是元帅啊，主是元帅。不要自恃聪明，不要只是靠经验或者凭你的感受去打这场仗。记得基督精兵前进这首圣诗吗？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不是孤身向战场走，不是孤身作战，反而要更加倚靠神，跟随这个元帅主耶稣基督齐向战场走，齐心协力战胜这个强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走我们这条人生道路，遇到患难真是无可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啊，帮我们不遭患难，以免陷入试探和失败的痛苦当中。最后雅比斯最后一个祈求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难。雅比斯他当时的处境，英文圣经翻译亦都几好，亦都好贴切。Keep me from harm so that I will be free from pain， 使我不遭伤害同埋免除痛苦。不遭伤害免除痛苦有两个解释。首先，求神好似嘅母鸡一样，将我哋保护响佢嘅翅膀底下，不要被那些麻鹰来伤害以致受苦。好像诗篇七十一篇第四节这样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第二个更加深一个层次的解释，就是遇到患难也不感受到艰苦。即是说当患难临到了，就算他临到 你心里面却充满平安，充满喜乐。虽然经历患难，但是你有希望，知道神一定会拯救你。还要记住《申命记》第33章神的应许，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即是你患难的日子，神会给一些加重你力量去应付这些患难，神会照顾你。最后第10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应允雅比斯所求的，求有神同在，蒙神赐福，蒙神保守，神全部应允。可以讲雅比斯的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他知道求什么，向哪一个求，亦都知道怎样去求。诗篇第91篇，神这样讲，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 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到他尊贵，使到他尊贵。在妈妈雅比斯妈妈的心目中，雅比斯这个仔，他一出世是一个痛苦之子，痛苦的儿子。但后来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加尊贵，妈妈一望落去，这么多兄弟中，雅比斯是最尊贵。几句说话的祷告就能够扭转雅比斯一生的结局。这个尊贵呢，不是生响帝王家皇宫含住的金锁匙出世那种尊贵，而是他品德操行上面那一种尊贵。由痛苦到尊贵，是一个生命的更新。更新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能够祈祷求更新。祈祷不是摇动神的手，而是仰望神施恩的手。不要忘记，还要不要忘记，神是有绝对主权去应允或者不应允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祈祷。有人问，既然神应允雅比斯的祷告，那我可不可以每日照着念一次就得了？嗱，千祈唔好咁啊！呢个系误解，唔好以为我哋顺口往念一次就必得定到祝福，不遭患难，不受艰难，咁样我哋就犯咗成功神学嘅错误。神功神学就系基督徒不必受苦，生命一定会蒙神赐福。但系我哋从圣经知道，约伯受过苦啊，耶稣受过苦啊，保罗、彼得，好多人都受过苦。有时神是要让苦难去磨练我们。讲回祈祷，圣经大约总共有650几篇祈祷。圣经教导祈祷是很全面，这些祷文有长有短，反映出各个不同的环境和那个祈祷的人的感受。雅比斯祷告只是其中之一，却不是唯一的方程式。 其实祈祷是一个交谈，同神交谈的艺术。祈祷是我们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一定要诚恳，一定要有感情，要有正确的态度，要有合乎神旨意的动机。究竟怎样的人神会垂听他的祷告呢？我印象周刊下面那一段圣经，听我读出，是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是一个好例子。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其实自卑是谦卑，愿意放低自己，祷告包括有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态，寻求神的面是要不断向着神的方面去走，远离恶行就是离开罪恶。简单来讲，就是谦卑祷告，离开罪，转向神。在结论的时间，是鼓励大家，人生在世常有痛苦，常经忧患，希望神藉着今日的信息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或者在座当中有些很特别需要听到神的安慰的人。人生是有希望，这段经文讲明在人生的旅途上面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祷告之路，亦都是每一个遭遇患难的人，我说每一个的一条出路。同样，神是听有痛苦的人祈祷，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去得怜恤蒙恩惠，求神的手作你随时的帮助。虽然很多事我们不可以控制，或者你的出身背景、你的家境、你的学历、你的才干、你的身份、你的成就，过去很多失败、过去犯了的罪等等等等，不要再被这些事成为一个框框，局限了你的生命，局限了你的人生，使到你真的不敢去追求丰盛的人生，不敢去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雅比斯的神亦都是我们的神，他垂听雅比斯的祷告，一样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改变到雅比斯的人生，一样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要记住，无论如何，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在结束讲道之前，我想读一次民数记第六章，是当时祭司亚伦对以色列神的子民的祝福，对神的子民的祝福。我读一次，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愿大家得到从神而来的福和平安。多谢大家。
好，多谢许长老，好好的教导。